嗨，小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小磊姐姐讲历史故事。我们的故事全部来自专业正史，绝不细说。每周一、三、五，来跟我一起听一段故事，了解一段中国历史吧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孝文改革。公元490年，统治了北魏十多年的冯太后去世了。自幼由冯太后抚养长大的孝文帝五天没有喝一口水，伤心欲绝。他深受冯太后的影响，是一个有着汉人习惯的鲜卑人。他也从冯太后那里学会了如何当皇帝，既懂得征求官员们的意见，也懂得保持皇帝的威严。孝文帝穿着白色的丧服，一个人高高坐在朝堂上。他打算按汉人的传统为冯太后守丧三年。官员们强烈反对，穿着丧服上朝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，难道还要穿着丧服祭天祭祖吗？这怎么行？大家辩论了一整天，最后孝文帝还是坚持服丧了一年多才脱下丧服。这时的北魏统治中原快有100年了，有两个非常棘手的麻烦，一个是鲜卑贵族与中原士族之间差异明显，斗争很激烈，另一个是有的鲜卑贵族与平民通婚，经过几代后，谁是贵族，谁是平民，都快要分不清了。孝文帝心想，要是鲜卑贵族能像中原士族那样，永远高高在上，那就太好了。但孝文帝还顾不上这件事，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和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一样，统一天下。他雄心勃勃，不顾群臣的反对，坚持要亲自率军进攻南齐。全国都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，不但修复了跨越黄河的大桥，立了太子，还反复讨论了作战策略。恰好这时，南齐皇帝萧泽去世了，孝文帝很兴奋，立刻到冯太后墓前告别，然后率领30万大军从首都平城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可是北魏已经20多年没有打过仗了，又赶上一直下雨，军队非常混乱，磨磨蹭蹭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洛阳。这才休整了几天，孝文帝又骑上马要继续前进。文武百官赶紧拦住马头，跪在地上磕头说，大家人困马乏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这个样子简直是去送死呀，陛下，我们还是先停下吧。孝文帝很生气，难道我出动了30万大军就这样无功而返吗？这让我颜面何在？可是人困马乏也是事实，孝文帝左右为难。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迟早还要南征，这样吧，我们就留在洛阳不回去了，下次我们继续进军。他命令所有官员和军队留在洛阳修建宫殿，同时派人回到平城宣布迁都。孝文帝觉得脸上无光，就先到各地巡视了一圈，半年后才回到平城。孝文帝对平城的官员们说，洛阳位于天下之中，人口众多，又衔接黄河，运兵运粮都很方便，是治理天下最理想的地方。我们的祖先原本住在荒凉的北方，迁移了好几次才迁到平城，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再迁都呢？显然孝文帝下定了决心，大家只好开始搬家。大家刚刚搬到洛阳，南齐又出事了。 萧鸾废掉皇帝，自己当了皇帝。孝文帝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立刻兵分四路发动进攻。他渡过淮河，登上了草木皆兵的八公山，但是由于太过仓促，又遭到南齐的激烈反击，进展很不顺利。到第二年春天，江水上涨，孝文帝只好无功而返。孝文帝回到了洛阳，洛阳与平城完全不同，这里几乎都是汉人，鲜卑人很少，鲜卑人走在大街上就如同怪物一般。于是孝文帝下令，朝廷里禁止说鲜卑语，全部改说汉语，同时也改穿汉服，违者撤职查办。此外，去世的鲜卑人不许送回北方安葬，必须葬在洛阳附近。这样，鲜卑人就变成了洛阳人。孝文帝又将鲜卑人的复姓通通改为汉人的单姓，他自己姓拓跋，也改为姓袁。他根据官职的高低，将姓氏划分了等级，定出八大姓为顶级贵族。这些鲜卑贵族只许和中原氏族互相间通婚，不许与平民联姻。这样，鲜卑贵族就和中原氏族连接到了一起。没过多久，急不可耐的孝文帝再次率领20万大军进攻南齐。这一次，他集中兵力进攻南阳地区，经过长达一年的围城战，才艰难攻下南阳。这时，南齐的皇帝萧鸾去世了，可不巧的是，这时孝文帝也病倒了，只好停止进攻，返回洛阳。不久，南齐发动反攻，想要夺回南阳，围攻一座城池40天，情况危急。孝文帝拖着病体，亲自领兵营救，只用了3天，就把南齐军队杀得大败，赢得了胜利。可是他的病却更严重了，几天后，他带着没能统一天下的遗憾，病死在了军营。孝文帝虽然没能统一天下，却统一了鲜卑贵族与中原氏族，他们再也无法分离了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你来说说，如果你是一个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，到处是与你不一样的汉人，你愿意改变姓名，穿汉人的衣服，说汉人的语言吗？为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个故事再会。